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项最近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有趣研究。这项研究探讨了一个我们临床工作中经常关注但又不太容易量化的问题。我们生活中所有这些环境生活方式的因素到底是怎样影响大脑衰老的？研究来自今年4月10号发表的论文，题目是暴露组范围的模式预测衰老中的脑健康。听起来有点学术，但其实核心的临床意义很直白。正文，先说一个概念，暴露组。这不是一个新词，但在临床上经常被忽视。简单说，就是一个人终身累积的所有外部接触、环保因素、生活习惯、饮食、心理压力、社交状况全加在一起。这些东西就像一个人生的成绩单，最后会在脑子里留下痕迹。研究用了一个有意思的指标，叫脑年龄差异。简单理解就是，你的脑从结构上看是否比实际年龄苍老。如果一个60岁的人脑的灰质结构看起来像70岁的脑，那就说明衰老加速了。反之亦然。这个指标其实比单纯看年龄本身更能反映脑的真实状态。那么研究发现了什么呢？核心结果是，这个暴露组，也就是所有这些生活因素综合起来，确实能显著预测灰质的健康状况，相关系数是 0.23， 看起来不太大，但在这种多因素预测模型里，其实已经很不错了。而且这个结果在多个人群子集里都被验证了，说明不是偶然。正文，现在来看具体是哪些因素最重要。排在前面的，大家可能也能猜到，心血管因素，特别是血压。然后是吸烟、饮酒、糖尿病、营养、骨密度。这些都很经典，符合我们的临床直觉。但这里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发现，我觉得很值得重视。不是这些因素现在的状态重要，而是它们持续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停止，这些时间维度的信息往往比现在的数值更能预测脑健康。举个例子，一个人现在血压正常，但30年来一直高血压到最近才控制住，这个人的脑衰老风险可能比血压一直正常的人更高。反过来，戒烟10年和戒烟一个月效果完全不一样，这对我们的临床建议有启示，催促患者今天就开始改变。有时候确实比给他们一个遥远的目标更重要。再说到具体的饮食因素，高咖啡消费，也就是每天两杯以上，和较差的脑健康有关联。但全谷物和干果的高摄入反而和更好的脑健康相关。这个发现虽然样本量的关系相关性不是特别强，但方向很明确，也符合我们对营养与脑健康的理解。还有一个意外的点，心理健康和社会因素，在整体的暴露组模型里，这些因素的贡献度其实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意外，但想想也合理。当你把心血管健康、代谢控制、生活习惯都考虑进来后，纯粹的心理压力或社交隔离的独立贡献确实可能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大。或者说，身体的好坏本身就能部分解释心理的影响。从临床的角度，这项研究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几点。第一，脑健康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结果，不能寄希望于改变某一个因素就能显著延缓脑衰老。要打组合拳，管好血压，戒烟，控制体重，均衡饮食，保持运动。第二，时间很关键，早期预防的价值可能被低估了。一个30岁就开始控制血压、30岁就戒烟的人，到了70岁脑的状况会明显好于那些等到50岁才开始干预的人。这应该成为我们对患者、 进行健康教育时的重点。第三，这个研究虽然是横断面的，所以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但它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晰的风险画像。我们可以根据一个患者的暴露组特征，评估他的脑衰老风险，进而制定个性化的预防策略。总结一下，这项发表在《自然通讯》的研究告诉我们，脑的衰老不是不可控的宿命，而是我们生活方式、环境接触和健康管理的一个累积结果。心血管健康、戒烟、控制饮食，这些老生常谈的建议，现在有了更具体的神经生物学支撑。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个研究强调了终身暴露和时间维度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无论现在几岁，改变都不晚，但越早改变效果越好。对我们临床工作者来说，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论据，去激励患者主动改变生活方式。当然，这项研究也有局限，它是横断面设计，未来还需要纵向的时间动态的研究来更深入的理解这些关系。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多变量的预防医学指南，这个研究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信号。感谢收听，希望这个分享对大家有帮助。